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邱华之、张小舟母女被非法判刑；贵州法轮功学员袁雪莉结束十年冤狱；山东女教师马琴被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法轮功学员邱华之、张小舟母女2020年7月被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警察绑架，次年12月母女俩分别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和一年半，并被勒索罚金。现年69岁的邱华之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3年曾被广州市东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女儿张小舟今年42岁，大学毕业，曾被中共警察绑架到洗脑班迫害。2020年6月，邱华之、张小舟母女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拍到，随后7月23日，两人在各自家中被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抄家。2021年12月10日，邱华之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张小舟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法轮功学员袁雪莉女士2022年4月结束十年冤狱，从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出狱。中共当局长期的迫害使得袁雪莉失去家、失去住房、失去工作，生存十分艰难。袁雪莉原是习水县关店工商所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里，袁雪莉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多次诬告入狱，她曾两次被非法判刑，两次被关洗脑班，一次遭非法劳教，身陷囹圄长达15年9个月。2004年，袁雪莉遭冤判三年，被非法关押在杨爱女子监狱。2008年，袁雪莉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贵州省中巴劳教所。期间，袁雪莉被关在楼梯拐弯处的一间小屋里，连续三晚上不准睡觉，如果打瞌睡，狱警就指使吸毒犯殴打他，用膝盖猛击胸部，用鞋底打脸等，每天被罚站十多个小时。袁雪莉还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门窗都用布遮起来，只有一盏非常昏暗的灯。她在那里被关了大约半年多，44岁的她被折磨得看起来像70多岁的样子。2012年4月，袁雪莉又遭冤刑十年，被非法关押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期间，为逼迫她放弃信仰，狱警采用各种形式折磨她。袁雪莉被强迫穿劳改服，佩戴罪犯标志，不让上厕所，被关入只有一扇小窗，夏天热得像蒸笼的小屋子里强制洗脑。狱警逼迫她听看污蔑诽谤法轮功的录音录像，把声音放到最大，这样无休止的精神洗脑迫害长达两年多。袁雪莉还被迫劳动，每时每刻都被一到三个犯人监视着。2022年4月，袁雪莉结束十年冤刑出狱，面临着非常艰难的生存困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日，山东省平度市黄岛区法院在青岛第二看守所以视频形式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马琴女士。法官欧小兵声称，马琴放弃修炼法轮功就可以轻判。马琴当庭表示绝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并说法轮大法教人向善，修炼法轮功没有违法，更没有犯罪。马琴的辩护律师当庭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要求无罪释放马琴。马琴现年53岁，是原平度市开发区实验学校的优秀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3年的迫害中，马琴多次遭当局绑架、骚扰和非法关押。2022年5月13日，平度市黄岛区法院 在青岛第二看守所对马琴非法开庭。在法庭上，马琴平和地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前后身心的变化。修炼法轮功前，马琴被牛皮癣折磨得痛不欲生，为了治病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花光了夫妻俩辛辛苦苦挣的30几万血汗钱，不仅没治好牛皮癣，反而使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脾气越来越暴躁，万念俱灰。修炼法轮功后，折磨自己多年的牛皮癣消失了，无病一身轻，在家庭中、社会上、工作单位里，他事事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体会到了从来没有的身心愉悦。律师指出，任何个人或国家机关都没有权利干涉信仰自由，不管从法律实用还是案件事实上，公诉机关均不能证实马琴触犯刑法构成犯罪。本案既没有犯罪客体，也没有犯罪对象，更没有犯罪行为。马琴的行为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管从社会的公平正义、个人良知，还是为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方面，都应判马琴无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多国政要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5月13日前夕，世界多国政要纷纷发出贺信，祝贺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截止到目前为止，共收到来自加拿大三级政府议员的贺信120封，其中包括36封国会议员的贺信、11封省级议员的贺信、50封市长及市议员的贺信。加拿大亚省两大城市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市长祝贺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并献上最美好的祝愿。亚省文化厅长代表省政府祝所有法轮功学员们法轮大法日快乐，感谢法轮大法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国会议员和市议员赞扬真善忍的原则是加拿大三个最强的价值观，在疫情最艰难的时期帮助民众渡过难关。卡尔加里市长龚德克在贺信中写道：我荣幸地向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致以祝贺。卡尔加里是一个多元和包容的社区，所有参加庆祝活动的人都能感受到社区精神和友谊，卡尔加里人和你们共同的理念。德国黑森州五位政要发贺词，祝愿法轮功学员度过一个成功、平和、美好的日子。这五位政要分别是欧盟德国议员米歇尔·贾勒、黑森州议会副议长卡林·米勒、黑森州议会两位绿党副主席马廷娜·菲尔德迈尔、米利亚·达尔克和法兰克福市议会议员朱莉亚·艾伯兹。美国新泽西州除了此前23市一郡颁布褒奖宣布法轮大法日之外，又有纽瓦克市、菲尔朗市等9市市长和一个郡的郡长发来贺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在贺信中均表示，法轮大法修炼者把这一促进身心健康而又平和的展现着永恒的价值观的修炼方式，给予各年龄段的人们充足的能量。很荣幸法轮功能成为我们社区的一部分。他们同时也表示，特别高兴地看到，美国一直是全世界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支持和希望之源，而在新泽西州，法轮功将继续蓬勃发展。他们还提到，对于一个遭受迫害但成功地传遍全球的群体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感谢法轮功修炼者多年来的不懈努力。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10亿。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炼三个月，心性天壤之别》，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7日。1996年6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紧跟着师父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一路走来，在我身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奇迹。第一部分，三个月我换了一个人。1996年6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转法轮天天看，越看越离不开这本书。得法的喜悦无以言表，快乐的像只小鸟，天天拜读转法轮。同时按师父的要求去做，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身体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法不到三个月，发生了一件事，我的变化惊到了我自己。事情是这样的，1996年8月底的一天中午，我下班，推着自行车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我面向南方等待绿灯亮，再向左转。突然，我被一辆向右转的拉着一车大石头的拖拉机撞了一下。车的信息是事后知道的，然后就人和自行车一起卷入车底。司机可能是太紧张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向右转，向西前行。我在车底下意识很清晰，清楚感到车轱辘在我的后背一圈一圈的碾压。我闭上眼睛，绝望地想，这下完了。在车底下，我还能听到路边的人喊，停车，停车。司机紧张的不会停车了，车继续前行。我闭着眼睛，车轱辘一圈一圈碾压着我的后背。就在我绝望时，突然意识到，车轱辘这么碾压我的后背，怎么一点不痛呢？我一下子想到了师父，师父说过，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不会出现危险的。我突然睁开眼睛，在车底大喊，停车，停车，不停地喊，路边的人也在喊。司机终于停车了，我在车底下用力往外出，可是爬不出来，卡住了。心想，路边的人快来帮帮我呀！可是，没有一个人到车旁来帮我。此时，我的心情已奇迹般的平静了，因为我相信师父会保护我的。我想，他们是不敢见到我的惨样。司机没下车来帮我，司机也吓傻了。我在车底下大喊，倒车，倒车。司机一开火，不仅没倒车，又向前开了，又停车，又倒车，又停车，大约开出30多米。我终于自己从车底下爬出来了，自行车也拖出来了，期间没有一个人帮我。司机呆呆地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座上，拖拉机的驾驶座是露天的，这时我才看清 是拉着大石头的拖拉机。路人看我没事，纷纷过来。有人训斥司机快点下来，带我去医院检查。司机缓缓地下来，来到我的面前，脸色苍白，胆怯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发落。看着司机苍白的脸，我没有一丝的怨恨，反而很心疼他。我语气和善地说，你车没上保险吧？他点点头。我继续慢慢地说，以后开车一定小心，农民挣点钱不容易，这要是碰到别人，你得花多少钱啊？我练法轮功，我没事，不用上医院了，你放心吧。路人劝我去医院看看，我说不用。司机深深地给我鞠躬，表示谢谢。我说不用谢，我练法轮功。神奇的是，我的自行车也没坏。我推着自行车走了几步，回头一看，那司机依然对着离去的我深深地在鞠躬。事情过去20多年了，每次回想起司机的鞠躬情景，我都流泪。可惜我没有告诉他，他应该感谢大法师父，这是我的遗憾。骑车回家，一切都好。当时我还在给孩子喂奶，身体没有大的疼痛。早上醒来，丈夫发现我的后背和大腿后侧，一道一道紫色的清晰的车轱辘印。丈夫生气，怪我没留司机的车牌号。来到单位，同事也怪我没留司机的信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心一点不后悔，因为从大法中我深知，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的命。作为弟子，只有感恩，无限的感恩和听师父的话。要做得更好，做事先考虑别人。在单位，我静下心，回想事情的经过，我被自己的变化惊到了。修大法不到3个月，我真是换了一个人呀。想想9个月前，我怀孕7个月时，骑自行车上班，被后面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碰了一下。下车后，碰我的那个年轻男子向我道歉。我觉得道歉不够诚意，跟人家不依不饶，言语尖刻训斥他，挡着人家的路不让走。人家上班很急，一再道歉，我就是不依不饶，最后说人家戴着眼镜一点不儒雅。那男子说我，你戴着眼镜一点不像泼妇。我无语。得理不让人，是我修炼大法前的坏毛病。自行车轻轻一碰，和被拖拉机卷入车底拖出30多米。事情的大小显而易见，我的处理方式却是天壤之别。修炼法轮大法，我真是换了一个人。我感恩我伟大慈悲的师父。第二部分，在单位让职称。1996年6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江氏集团和中共协党开始迫害大法，伟大的师父被诬陷，大法弟子被迫害。面对此，巨大的痛苦压得我呼吸困难。 可是我是大法弟子，不论多苦多难，我都依然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指导自己。期间，我校校长为了我校的大法弟子不受迫害，也承受不少上级的压力，付出很多。2000年9月，学校教师职称竞聘，有一个一级教师的名额要降到二级，工资随之下调。每个一级教师都担心被下调，名利都失啊。在教师竞聘演说之前，我找到校长说，我是练功人，校长为保护我不受迫害，也吃了不少苦，我自己主动申请降聘，替校长分忧，也替其他教师分忧。校长却严肃地说，你这么优秀的教师，我绝不允许你主动申请降聘，由全体教师投票决定。说完，校长眼里含着泪水。结果，一级教师中最年轻的我没有降聘。20多年里，多次教师职称竞聘，我主动放弃演讲竞聘，从未拉票，但我从未被降聘过。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我的变化同事看得清清楚楚。弱不禁风的我变得健康阳光，对工作兢兢业业，取得了很多成绩，为我校乃至我市赢得了荣誉。2015年，我退休的最后一次职称竞聘，这涉及到退休后的长久工资。我在没有预先告知领导的前提下，因为领导不会同意，我在竞聘演说中说，下面有比我老的教师，他们的生活压力比我大，辛苦了一辈子，希望他们不要降聘。下面还有比我年轻的教师，比我有更多的时间为学校做出贡献，希望他们不降聘，我申请降聘。会后，领导很生气，他们说，你这名师如果降聘了，后面的工作没法开展了，也是对全体教师的不公正。我退休时是中学教师职称的最高级别。第三部分，在单位让房子。2001年前后，学校分房子，是最后一次分房子，大家期盼已久了。80-90平米的房子50000元，住在学校里也免去上班路途的辛苦。早自习6点，晚自习9点，住在学校实在太好了。我的房子离学校骑自行车需要20多分钟，一天4次骑自行车，上下班非常辛苦。一天，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委婉地说出他的难处，希望我放弃申请。若按条件排，我一定可以有。我犹豫了一会儿，想到校长为保护我校大法弟子，也吃了很多苦。迫害期间，我乡镇众多大法弟子被非法关在学校教室里，可在我们学校，到晚上，校长把我校大法弟子安排在他家睡觉，他自己在办公室休息，我们都很感动。大法弟子要有感恩的心，更要为别人着想，也许别人比我更需要这个房子。很快我就答应校长放弃要房，这个过程很短暂，也没有不开心，也没有什么难过，是那么的自然而然。这一切归功我伟大慈悲的师父，这是大法的威德。20多年的骑车上下班，春夏秋冬吃了很多苦，中午住校的老师已经开始午睡了，我还在路途上。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涨到30多万了。神奇的是，20多年来，我从未后悔过我当初的选择。 这真是个奇迹。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标准修炼，慈悲祥和的心态，先他后我的高境界，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修炼前，争强好胜的我，为了名利情，苦苦的追求，得之喜，失之悲，红尘中无尽的欲望，带给我无尽的烦恼。修炼大法后，沐浴大法师父的洪恩浩荡，亲历生命同化真善忍的过程，活得幸福、美好、洒脱。
请听文章，题目是101岁的父亲天天敬念法轮大法好，作者四川法轮功学员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7日。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那时40来岁的我就多病缠身，尤其是直肠出现癌变早期病症，当时我身心憔悴，为了驱病求生而走入了大法修炼。修炼后，我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处处做一个好人。修炼大法不久，我身上所有的疾病不药而愈，直到今天，近25年来，我没有生过一次病，没有吃过一片药，没有打过一次针，没有花过一分钱医药费，我无病一身轻，身心健康，道德回升。我父亲从我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他敬佩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深信大法师父和大法。虽然父亲未修炼大法，但是法轮大法真善忍已牢牢地扎根在他的心中。父亲今年已经101岁，他神清眼明耳聪，身心健康，生活自理，儿孙孝顺，快乐地度着晚年。他每天虔诚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感谢李大师救了我，快乐充实。近20年来，父亲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几次在危难中化险为夷，师父救了我父亲的命，并给他延长了福寿。今天我就把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威严在我父亲身上的展现写出来。一，读转法轮，父亲身上显神奇。我父亲出生在动荡年代，生活中经历了中共恶党的各种政治运动及劫难，生活十分窘迫，加之抚养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操劳过度，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腰椎病、关节炎、胃病。50岁左右，父亲就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父亲已多病缠身，尤其是心脏病。当时心电图显示心脏跳动每分钟达到600多次，正常人的心率是每分钟60至100次，被诊断为急速型心房纤颤。父亲行动很困难，动则很累，时常有生命危险，药物根本无法控制，紧急情况下可采取电复律手术治疗，但是不能根治，且费用很多。对于在农村生活的我们的家庭，经济上根本不允许，就只能这样慢慢地熬着。父亲见我修炼大法后，多种疾病都神奇地好了，身心健康，道德高尚，变了一个人，也就用心地拜读转法轮宝书。 父亲基本上是个文盲，认识极有限的几个简单的字，不认识的字他就求助于别人教，这样一字一句地读转法轮。父亲在拜读转法轮宝书的过程中，关节、腰、身体其他部分就出现疼痛。父亲说，这书好厉害，看书身上就这痛那痛的。我说，这是大好事，您看大法书，师父就管您了，是师父在给您清理身体，把您身上的病再往外推，您与师父的缘分大呢。父亲深信师父和大法，身上一直佩戴着大法真相护身符，天天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转法轮宝书还没有读完，功还没有学练的情况下，我父亲的那些病都不知不觉地统统不见了，尤其是那个每分钟心脏跳动600次的急速型心房纤颤心脏病好了，父亲的心跳次数和正常人一样了，走路做事也不累了，没有用任何的药物和其他的治疗方法就完全好了，现在父亲连伤风感冒都没有。这都是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在我父亲身上的体现。二，父亲一摔跟头。2010年父亲89岁，夏天他在我弟弟家住，一天弟弟和弟媳去外地了，只有父亲一人在家，晚上洗澡时因为地面太滑，父亲摔倒在卫生间，摔得很重，当时只有头上起了一个大青包，有一些疼，身体其他地方都没事。过后父亲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也没告诉弟弟他们，就这样过去了。秋天父亲轮到我家住，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他突然觉得头有些混沌发胀，走路有些失衡，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才说夏天在弟弟家摔伤了头。我们马上带父亲去医院做了头部 CT 检查，检查结果是脑膜腔积液，医生问父亲的头是否摔碰过，父亲才回答夏天洗澡时摔倒过。当时医生就震惊了，老年人摔伤头部半年了才出现症状，就建议父亲做核磁共振进一步检查。检查结果是脑内两根血管断了，脑膜腔内积血。医生说现在唯有做手术将两根断了的血管接上，再将脑膜腔内的积血引出，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但是父亲年龄很大，做手术风险也很大，医生拒绝给我父亲做手术。后来弟媳找了市医院关系好的脑外科主任专家，他反复地看了核磁共振片，观察了我父亲的身体现状，又做了相关的检查，说脑内血管断了两根，脑膜腔内有这么多积血，时间已过半年，年龄又这么大，可现在人的状态还这样好，从医学角度讲有些不好解释。其实医生根本不知道这是我父亲深信法轮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天天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师父保护的结果。后来主任专家就安排了技术精湛精力充沛的医生为我父亲做手术，进手术室时我告诉父亲一定要在心里静念九字真言，请师父加持。手术时父亲脖子上也一直戴着大法真相护身符，手术很顺利成功。当时外面还下着雪，气温很低，父亲原本就是胃冷的人，可是在他住院手术期间身上都是暖乎乎的，还时而微微冒汗，这都是父亲深信师父和大法，整天静念九字真言，体内正气足，往外排病气的表现，是大法师父加持和护佑的体现。十来天父亲就康复出院了，医生和同病房的病人都赞叹，这么大年龄，这么大的手术，这么快就康复出院，奇迹奇迹奇迹呀。 三，父亲二摔跟头。2021年，父亲整整100岁。2021年11月20日这天下午，父亲在外面溜达完回家，在上单元楼梯时，邻居从里面出来，老远就热情地和我父亲打招呼。父亲当时也热情地回应着，没有注意脚下，就被楼梯边缘给绊倒了，当的一声摔倒在砖地面上，前额一个口子流着血，鼻骨处表皮摔破卷起并流着血。邻居吓坏了，赶紧从地上扶起我父亲送到我家。我见状忙叫父亲赶快净念九字真言，一起请求师父保佑。随后我将父亲头上的伤口做了简单的处理，父亲也简略地讲述了经过。我见父亲神情安详，就说，爸爸，有师父保护，没事的，我们要谢谢师父呀。父亲立刻双手合十，说，感恩师父加持和保护。就这样，父亲和往常一样，天天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和谢谢师父救了我，也没有去医院。几天后，父亲的伤口就好了，生活如常。小区内看到知道父亲摔倒的人都无不惊叹，100多岁的老年人摔得这么重，一般人不是中风瘫痪就是死了。上个月，父亲的一个好友才80多岁，摔倒后不久就去世了。2021年12月1日，父亲突然觉得头有些痛，源于十多年前在弟弟家摔倒的经历，他就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我们当即带他到医院做了头部 CT， 结果是双侧脑室后脚积血，右侧脑室旁斑片状脑软化灶。医生诊询父亲摔倒的经过后说，这种情况对于年龄不大的人只能手术，但是呢风险大，您呢已经100多岁了，不能也不敢给您做手术，只能回家观察着。医生已经把话说明了，没有办法，只有回家等到最后那一天。父亲才不放在心上呢，也不吃药，天天照样诚心诚意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默念感谢师父救了我。除了偶尔感觉头有些不适外，生活起居、言谈举止、思维、吃住行样样正常。这真是净念法轮大法好，大法佛光在普照，危难来时命能保，平时健康得福报。四，父亲三摔跟头。大法慈悲，但威严同在。中共协党要办冬奥会，国保警察到我家来骚扰过。这些年来，中共协党公安部门反复骚扰我，我被派出所警察绑架迫害，家里人压力很大。父亲过去经历了中共协党无数次残酷的运动，不堪回首，被整怕了。2021年12月12日这天，父亲在家里净念九字真言，被我妻子听见了，忙制止说，爸，您这么大声的念，派出所知道了，警察又要来家里把您儿子绑架走。父亲一听就怕了，他怕他善良的儿子再次被中共协党绑架。父亲不敢念了，把脖子上的护身符取了下来，呆呆地坐着。中午我回到家里，父亲来到我身边，小声地问道，儿呀，我带的这个护身符是藏起来还是扔了？我心里一惊，忙问他怎么回事，父亲述说了经过。我安慰着父亲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最高的佛法，是来救人的。爸，您能健康地活到这么大年纪，都是大法师父救了您，还给您延长了福寿，您怎么能够说不念九字真言，不带护身符了呢？您在怕什么？父亲低着头哽咽地说，怕你被绑走。中共邪党多么邪恶啊。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和以往一样，可是到下午就觉得腹部很难受，晚上就不能吃饭了。随后父亲就到卫生间哇哇的呕吐，后来就不能动了，坐也坐不稳，躺在床上吐。父亲喘着气，说话也有些不明了，四肢抽搐。 我马上把大法真相护身符重新给父亲戴上，一边告诉父亲说，爸，您说把护身符取下来不要了，这就是说错话了，赶快向师父认错吧。父亲点头，马上父亲又出现腹泻，随后就哑了声，说不出话了。这时只见父亲躺在床上急促的出气，没有吸气，手不停地摸这摸那，我们当地叫摸床，死亡前的表现。我赶快对着父亲的耳朵说，爸，快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师父认错，请求师父救您。就看见父亲的嘴微微的在动，在念九字真言，在给师父认错，并请求师父救他。慢慢的父亲平稳了一些，我说，爸，继续念，不要停。父亲微微的点了头，答应着。直到凌晨两点，父亲才稳定下来，安稳的睡着了。我知道这是父亲因怕而摔倒，是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父亲。第二天父亲醒来，除了昨天因为剧烈呕吐刺激咽部引起的声音沙哑外，其他如往常一样正常。现在我父亲每天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恭恭敬敬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师父救了我。然后吃饭，每天拄着拐杖独自在外面溜达，安然地过着晚年生活。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纪念日，也是伟大师尊的华诞。明慧电台小弟子园地和青年弟子园地的全体播音员，恭贺师尊生日快乐！
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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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大法明慧网发表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贺卡和贺词，据不完全统计，仅来自小弟子的就接近300条。小弟子们用精致的贺卡或图片表达他们对师父生日的祝福，对大法的坚定，以及对师父的思念。下面我们选播部分内容。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一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师父，虽然您不在我身边，但我却能感受到您就在我身边，时时保护我，因此我变得很勇敢。我会和妈妈一起好好修炼，跟着师父回家。
贵州省贵阳市一大法小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师父，我能成为您的弟子感到无比荣幸，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很多很多，小弟子无法用语言感谢师父的佛恩，唯有多学法，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小弟子给师父磕头拜谢师恩。
黑龙江哈尔滨市一名大法小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我是大法小弟子，现已是高中生，虽学习紧张，没有做好三件事，但我坚定的信师信法，经常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大法给我开智开慧，学习不断进步，心性不断提高，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尊敬老师，善待同学，得到老师的好评，同学的喜爱，大法使我平安健康，开心快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保护， 师父辛苦了，我非常想念师父，希望与师父早日团聚。小弟子向师父敬拜何时。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大法小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师尊生日到，我问师父好，弟子虽然小，修炼要提高，做好三件事，愿师开心笑。
吉林省长春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法轮常转，婆罗花开，勇猛精进，达真善忍。在普天同庆大法弘传30周年之际，长春大法小弟子跪拜师尊，祝师尊生日快乐。
黑龙江省化南林业局7岁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师父您好，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我今年7岁了，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盼师父早日回中国大陆，想让师父快点回来。小弟子很喜欢看神韵晚会演出，希望协党快点解体。
广东省梅州市一家3代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祝贺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们一定牢记师父的谆谆教导，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小整体，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下面是11岁小弟子的诗。
红潮乱人间，众人迷不醒，大法传真相，为何伸手拒，人多神转身，天门已大开，得法破迷茫，返回三外界。
四川省成都市一对7岁双胞胎大法小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师父您好，我们想念您，再过2个月我们就7岁了。昨天来奶奶家里，奶奶说你们2姐妹给师父上炷香吧。妹妹跪在蒲团上，手里拿着香，在师父法像前对师父说，师父您好，我要好好学法，跟您回家，请师父加持。我们会背论语了，我们喜欢背红颜，我们知道真的要学好法，归正自己才能跟师父回家。到师父生日那天，我们要买一个生日蛋糕给师父，再一次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黑龙江省佳木斯大法小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师父您好，我是您的小弟子，我和奶奶祝师父生日快乐，我们一定要按真善忍去做，听师父话，我们非常想念师父，我和奶奶买一盆鲜花献给师父，祝师父生日快乐。
重庆市大法小弟子
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谢师尊。大法小弟子，人小志气高，力掌发正念，神通透九霄。大法小弟子，心随莲花笑，何时捧真心，同祝师尊好。
昔日的小弟子现在已经成为青年弟子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坚定修炼，证实着大法。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城区一青年大法弟子全家四口人恭祝法轮大法日暨师尊华诞，今后我一定听师尊的话，学法实修，带好两个大法小弟子，做师尊的真修弟子，跟师尊回家。
四川一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师尊您好，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我自幼就跟着婆婆一起学习师尊传给我们的大法，和婆婆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虽然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常人社会的影响，但我现在每天都能学习转法轮，来到这个修炼的大家庭是很幸运的。我要珍惜现有的机会，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把修炼学法放在首位，向其他小弟子学习，不在常人世界里迷失自己，精进实修。再次祝师尊生日快乐。
山东青年大法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师尊慈悲保护，弟子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曾经的大法小弟子已长大成人，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所建树，在常人环境中能够坚守更高的标准，绝不随波逐流，这都是从小到大在大法中养成的习惯。大法弟子的风貌已经成为一个领域里的灯塔和标杆，影响着也唤醒着他人。在以后的修炼路上，弟子会更加精进，讲清真相，挽救世人。谢谢师尊慈悲苦度，师父您辛苦了。
上海静安青年弟子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此刻上海疫情蔓延，次生灾害遍地，上海弟子只有多学法，修好自己，坚定正念心不动，才能多救人。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 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